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让我们在阅读、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片空明和美好。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两篇精彩文章。一个在修道院长大的孤儿，为了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想出了一个独特的方式。没想到他的这种行为感染了无数的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请天路客灵犀带给您这个朗读。
请听故事，我要找妈妈。这是一个感动了整个德国的故事。当一个孩子的爱如此深沉。1994年2月，德国北部城市科布伦茨还是一片冰天雪地。伊特洛孤儿院就坐落在莱茵河畔，高大的院落肃立在风雪中，显得格外寂静。这天早晨，孤儿院50岁的特利亚修女外出办事，走到大门口时，突然隐约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她循声走去，在门口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有着金色头发的男婴。修女将他留下来，并给他取名德比。转眼7年过去了，德比在孤儿院里健康地成长。他心地善良，但性格却有些忧郁。天气晴朗的时候，修女们带着孩子们穿过树林，到河边的青草地上散步。树林边镇子里的人们指着他们对自己的孩子说，这些孩子都是被父母抛弃的，如果你不听话，也把你送进孤儿院去。听了这些话，德比非常伤心，他忍不住地问修女，嬷嬷，我的父母为什么不要我？他们是不是不爱我？德比的声音充满了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迷茫。修女吃惊地问，德比，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可大家都这么说，我们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
德比答道。修女安慰他说，虽然我没有见过你妈妈，但是我相信她一定是爱你的。世界上没有不爱孩子的母亲。当年你母亲之所以抛弃你，她一定是非常无奈的。德比没有说话，但是从此以后，她仿佛突然长大了许多，经常独自站在孤儿院的窗口，眺望窗外的莱茵河。静静流淌的河水带走了德比对母亲的思念之情。2003年母亲节，节日的温馨气氛再次燃起了德比对母亲的强烈渴望。那天，每个电视台都在热播庆贺母亲节的节目，他们拍摄了孩子们在母亲节里为妈妈奉献的爱心镜头。有一个6岁的小男孩在汗流浃背地帮父母修剪草坪，他的母亲在一旁看着儿子，激动得热泪盈眶。德比对修女说，
我也想帮我父母干活，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修女沉默了。几年来，从来没有任何关于德比父母的消息。德比伤心地跑到街上。街上有那么多母亲，可没有一个母亲是他的。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德比哭了。 几个月后，九岁的德比离开了孤儿院，到附近一所小学读书。一次课上，老师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故事。古时候啊，有个皇帝爱上了围棋游戏，决定奖励游戏的发明者。结果发明者的愿望是让皇帝赏他几粒米，在棋盘上的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格放两粒米，第三格加倍到四粒米，以此类推，直到放满整个棋盘为止。结果最后是18000万粒米，总数相当于全世界米粒总数的10倍。这个故事让德比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想，如果他帮助一个人，然后请这个人帮助另外10个人，以这样的递加方式传递爱心，也许有一天，受帮助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的妈妈。这个念头令德比兴奋异常。此后，他每帮助别人做一件好事，别人感谢他的时候，他总会说：“请帮助另外10个人吧，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些受到德比帮助的人，对这个善良的孩子充满了感激，更对德比这种特殊的传递爱的方式感到震撼。他们像实现自己的诺言似的帮助另外10个人，同时也告诉那些受到帮助的人去帮助10个人。一个爱心无形之网就这样在该市的市民中悄悄展开了。德比绝对想不到自己竟然帮助了德国著名的节目主持人瑞克，并成为了德国的名人。瑞克是德国电视台的资深脱口秀主持人，虽然50岁了，但稳健的台风和风趣幽默的语言使他成为了德国人爱戴的主持人。他的节目通常会对所谓的名人进行毫不留情、一针见血的揭露，并让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私底下品质败坏的名人身败名裂。也许是看到了太多社会的黑暗面，也许是电视台激烈的竞争和工作压力，2003年 Rick 患上了忧郁症，几乎到了无法继续工作的地步。10月， Rick 向电视台请了1年的长假，希望能在旅游中放松身心，恢复健康。不久，瑞克旅游到了德比所在的城市，他被莱茵河的美丽深深地吸引了。傍晚时分，他独自沿着河边散步，突然他的心脏病发作了，还没来得及把药从口袋里拿出来就晕倒在地上。多亏在河边钓鱼的德比及时发现了晕倒的瑞克，他给医院打了急救电话，把瑞克送到诊所急救。瑞克经抢救终于苏醒了，当得知是德比救了他时，他握着德比的手万分感激地说：“孩子，我该怎么感谢你？如果你需要钱，我可以给你很多钱。”德比摇摇头说：“如果你能够帮助10个人，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瑞克不解地问：“可是你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吗？”德比笑着摇了摇头，拒绝了。瑞克被这个奇特的少年吸引了，他留下了德比的联系方式，并开车把他送到了学校。瑞克临走的时候，德比再次叮嘱：“请一定要做十件力所能及的好事哦。”瑞克低头望着这个目光灼灼的少年，心头一热，认真地点了点头。瑞克在这一瞬间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德比让他感觉到生活的美好。此后，他认真履行诺言，帮助了10个人。每次帮助别人，他都觉得心里非常快乐，尤其是当别人对他真诚地说一声谢谢，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特别有价值。他结束了本来还有大半年的假期，提前回到了工作岗位。所有的同事都惊讶地发现瑞克变了， 他变得乐观豁达，乐于助人了。十件好事产生的魔力改变了瑞克，他的忧郁症就这样奇迹般的好了。2003年12月1日是瑞克脱口秀节目重新开播的第一个晚上。精神矍铄的瑞克站在演播厅中央，对全国观众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前我说了很多别人的故事，今天我要说一说我自己的故事。他含着热泪，用了整整半小时的时间讲完了十件好事的魔力，最后他哽咽道：也许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当我付出爱的时候，那种快乐真是让我热血沸腾。请你也去帮助十个人，你的生命将会产生一种奇迹的感觉。通过电波，瑞克的节目传遍了德国的千家万户，人们都被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很多人当即给瑞克打去电话，表示他们非常愿意做十件好事，还有更多的观众强烈要求把德比请到演播室，他们想认识一下这位富有爱心的男孩。2004年1月，德比被请进了演播室，有现场观众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德比的脸红了，他有些犹豫地咬了咬下嘴唇，然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有人能料想一个孩子对于母亲的爱竟然如此深沉，而很多成年人整天忙碌在名利场上，早就忘记了自己的母亲。德比的话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最人性的一部分，很多现场观众都热泪盈眶。瑞克紧紧地抱住德比瘦弱的身体说：你的母亲一定会非常爱你，你一定能找到她的。整个德国掀起了一股做十件好事的热潮，昔日冷漠的人们变得有人情味了，人们盼望着自己所帮助的那个人正是德比的母亲。德比的形象和声音出现在德国的大街小巷，他的故事家喻户晓，同时电视台加紧了对德比母亲的寻找。然而德比的妈妈却迟迟没有出现。2004年2月，一件更为不幸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善良的少年身上。德比所在的学校学生多是生活在贫民窟的孩子，有些孩子很早就加入了黑社会。德比成名后就被那些坏孩子盯上了，他们认为成名的德比一定很有钱。2004年2月16日夜晚，德比回学校的路上被一群小流氓围住，然而他们在德比的身上没有找到钱，恼羞成怒的流氓用匕首将德比刺伤。德比的腹部以及肝脏被刺破，伤势严重，躺在血泊中，直到两小时后才被巡逻的警察发现，送到医院。在医院里，昏迷中的德比一直喃喃地呼唤：“妈妈，妈妈。”电视台24小时转播德比的病情，所有关心德比的人都在祈祷他能苏醒。几十个大学生来到亚历山大广场，手挽着手，连成一颗心形，他们大声地呼唤：“妈妈，妈妈！”这呼唤声感动了路人，他们红着眼睛也加入到这颗心。随着人数的增加，这颗心越来越大。更为动人的是，自德比被刺后的两个小时内，电视台接到了几百个女人的电话，纷纷表示他们愿意去当德比的妈妈。丽达是慕尼黑大学的教授，她哽咽着说：像德比这样好的孩子做他的妈妈，我感到自豪。35岁的塔丽娜多次打电话进来说：
我从小没有母亲，我也非常渴望母爱，我非常能够理解德比的心情。有一个电话是来自科布伦茨市的名叫朱迪的女人打来的，她的孩子几年前失踪了，一直在寻找孩子的她动情地说，如果我的孩子能像德比那样思念我，我觉得太幸福了，我希望我能够成为德比的母亲，用一颗母亲的爱真诚地去爱她。成千上万的母亲表达了他们最真诚最迫切的心声，让我做德比的妈妈吧。可是德比只有一个母亲，电视台只能选择一个人作为德比的母亲去照顾她。时间紧迫，经过大家的激烈讨论，一致同意让 Judy 做德比的母亲，因为她就住在德比所在的城市，而且口音和德比相同，会更有亲切感。2004年2月17日早晨，昏迷多时的德比睁开了眼睛。朱迪捧着一束美丽的百合花出现在德比的床前，握着他的小手说，亲爱的德比，我就是你的母亲。德比仿佛看到了太阳一般，他的眼睛突然亮了，他惊讶地说，你真的是我的妈妈吗？朱迪含着泪用力地点了点头，在场所有的人也都朝德比微笑着点头，两行热泪从德比的眼睛里滚落了出来。妈妈，我找了你好久啊，请你不要再离开我了，好吗？朱迪点点头，哽咽道，放心吧，妈妈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德比苍白的小脸露出了笑容，他还想说更多的话，可是已经没有力气了。这是德比在人间停留的最后一天，他的手一直握着 Judy 的手不肯松开，他也不愿闭上眼睛，他要多看一眼母亲。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的眼泪也没有干过。2004年2月18日凌晨2点，德比闭上了眼睛，永远离开了人世。他那只握着母亲的手一直没有松开。
父亲搭载了一个陌生的军人上车，而这个陌生军人却救了祖母的命。一切好像是偶然，但却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他到底是一位士兵，还是从天而降的天使呢？请天路客红花告诉您。穿着军服的天使，作者 Jenny 艾克萨若。这是我的父亲告诉我的一个家庭故事，是有关他的母亲，我的祖母的。1949年，我的父亲刚从战场上回到家里，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在美国的每一条公路上都能看见穿着军服的士兵要求搭别人的车回家和亲人团聚的景象。 这在当时的美国是司空见惯的。不幸的是，父亲与家人重聚的欢乐很快就蒙上了一层阴影。我的祖母病得非常厉害，不得不送往医院治疗。祖母的肾脏有问题，医生告诉我的父亲，他需要立即输血，否则他可能活不到第二天。麻烦的是，祖母的血型是 AB 型。即使是在今天，这种血型也很稀有。更糟的是，那儿既没有血库，也没有飞机可以去空运一些血液。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验了血，但是没有一个人的血液能与祖母的血液相配。于是，医生说没有办法了，我的祖母快要死了。我的父亲含着眼泪离开医院。当我的父亲驱车沿着公路行驶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穿着军服的士兵。这个士兵请求父亲允许他搭个便车回家。因为极度悲伤，我的父亲没有心情在这个时候去做什么好事。但是，在他自己的意愿之外的某种力量，驱使他把车停了下来。他让那个陌生人上了车。当时，他没有问这个士兵的名字，但是这个士兵却立刻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眼泪。于是他问我的父亲有什么为难的事。我父亲含着泪水告诉这个对他来说还完全陌生的人，他的母亲正在医院里即将死去，因为医生无法找到与他相匹配的血型 AB 型。如果他们不能在夜幕降临之前找到适合的血型，他就会死的。汽车里变得异常安静。然后，这个陌生的士兵把手伸给了我的父亲，掌心向上。在他的手掌心里，握着一枚身份识别牌。这是战争时挂在士兵脖子上，用来识别士兵身份的牌子。牌子标明他的血型是 AB 型。这个士兵让我的父亲立刻调转车头回到医院里去。我的祖母得救了，她活了下来，直到47年以后的1996年才去世。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家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士兵的名字。我的父亲常常怀疑，他到底是一个士兵，还是一个穿着军服的天使？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